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7课了。像往常一样，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要温习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讲了福音性查经法，我们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福音性查经的意义和目的。第二，是如何预备福音性查经。第三，是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技巧和方法。第四，是带领福音性查经要注意的事情。福音性查经就是借着查经小组，将圣经中的福音信息传递给小组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并引导他们决志相信主。那至于查经的方法方面，我建议您用归纳式的查经法。那归纳式的查经法的意思就是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这个方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观察，第二是解释，第三是应用。好了，最后是关于进行福音性小组查经要留意的事情。第一点，在查经的时候要不断的鼓励那些未信主的人发问问题，让他们可以疏解心中的疑问。第二点是在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不要离开圣经的原意，要以经解经，要守着查考圣经的目的，就是帮助未信主的人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第三点是要让查考圣经的人自己思考问题，并在问题当中发现答案。第四点，我们要避免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辩论。第五点，是要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保持对方的兴趣，好让他继续来查考。最后第六点，就是要留意收割的时候了。当这些未信者由排斥转变为接受的时候，那就是收割的时候了。弟兄姊妹，很盼望您能够善用福音性查经，能够帮助那些寻找信仰的人，好让他们早日可以得到救恩。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上几课我们讲了用什么方法帮助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得着救恩，那这些方法就包括了探访布道法、家庭福音性聚会和上一次我们讲的福音性查经。而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一些用什么方法向另一类的人传福音，那就是那些与福音有一段距离的人，就是乙类的人士，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首先呢，我们看这一类人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呢拒绝福音的，他们是拒绝福音的。例如呢，他们对基督教没有好感，或是呢，他们是一个很虔诚的异教徒，又或者他们是一个无神论者等等。虽然像这些人传福音呢会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放弃他们的，因为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是向世上的每一个人传福音，而无论他们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尽力的得着他们。正如保罗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所以 小组除了要向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传福音之外，也不要忘记要向这些与基督还有一段距离的人传福音。那面对这一类的人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布道的方法去得着他们。这些布道的方法就有友谊布道法、兴趣小组和使命小组等等。今天呢，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友谊布道法。在上几课我曾经讲过啊，每一个人在接受基督之前呢，都会经过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是拒绝，接着呢是怀疑，跟着呢是产生一些兴趣，最后才会接受的。所以每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与基督呢都会有一段距离的，有的呢远一些，有的近一些。因此呢，面对这些与基督有一段距离的人，我们就要有无限的爱心和忍耐，陪伴他们跑这段路，帮助他们接近基督，甚至是接受基督。这个过程就好比农夫啊耕种的过程。农夫如果想要有收成，他们必须首先要松土，然后播种，然后再浇灌，然后再等待这个稻种呢慢慢的成长，最后才会有收成的。如果我们想要带这些乙类的人士信主，就是这些与基督还有一段距离的人士信主呢，也是要经过这些阶段的。向乙类人士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与他们建立友谊。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渐渐地影响他们，带领他们归向基督。所以友谊布道法是很注重布道者的生命见证的。如果布道者的见证不好，如何影响人信主呢？不单不可以领人信主，更加的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呢。事实上呢，有许多抗拒基督教的人，就是因为见到这个基督徒啊一些不好的行为而感到失望，甚至是反感。我同事呢有一个妹妹，几年前她问我的同事说，基督徒应该是很好的人，为什么他那个基督徒的同事那么差劲呢？做事一点都没有责任心，还愿意买弄是非。如果信耶稣的人都好像他一样，那打死他他也不会信耶稣的。你看，不好的见证多么糟糕啊。幸好呢，感谢主啊，我的同事的见证在他妹妹的心中还不差呢。现在虽然这个妹妹还没有信主，但是她对基督教的观感也改变了不少，也变得不错了。她还每个礼拜与丈夫和带着她的小儿子会到教会当中去参加主日学呢。我们都盼望有一天他们都能够信主，请您为这对姓陈的夫妇祷告好吗？盼望他们早日能够相信主。因此啊，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要荣耀神呢。好了，现在我们谈谈如何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建立友谊。首先呢，假如这个人是您不认识的，例如说他住在您家的附近，或者是在您公司的附近工作，或者是自由市场卖东西的人等等，那您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却不认识他，或者呢只知道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他。那么第一步呢，您就应当采取主动与他建立初步的友谊，了解他的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说呢，您向自由市场的这个小贩来传福音，那您就首先应当常常的跟他打招呼，自我介绍姓名，做出友好的表示，与他交谈，例如他的生意怎么样啊，有多少孩子啊等等，然后记住这些资料。在第二次交谈的时候，您就可以问问他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渐渐的，对方觉得您很关心他，信任感自然也会多了一些，那么就会乐意的与您有更多的交谈，把更多关于他的事情告诉您。例如啊，他的生意很难做啊，或者是孩子读书不专心， 使他感到很忧心等等。而您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例如说您的孩子也很顽皮啦，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很大啊等等，这样呢，渐渐的你们的友谊啊就会建立起来了。好了，建立了基本的友谊之后，第二步呢，就是与对方建立认同感了，这是成为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要与对方做朋友呢，就一定要接纳对方，包括了接纳对方的背景、性格和习惯等等。比如说，对方是一个老粗，说话很俗套，性格呢也很暴躁，我们都要从心底里接纳他。当然呢，我们应当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情况下去接纳对方。如果对方做一些非法犯罪的行为，比如偷人家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不可以认同了。然而，纵使他做错了事情，我们还是要接纳他这个人，而不认同他的行为。我再说一遍啊，接纳他这个人的本身，但是呢，不认同他那些错的行为。此外呢，如果对方有一些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说他为人呢够义气，很乐意帮助朋友，我们也不要吝惜，要真诚地称赞对方，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建立起彼此的认同感了。所以来到建立友谊的第三步就是做朋友了。那什么叫做朋友呢？就是大家愿意花时间在一起交往，彼此分享，有共同的兴趣，大家是乐于彼此帮助的。因此，当我们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做朋友的时候，那就要花时间与他交往，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例如一起去游泳，一起下棋等等，从此培养大家的感情。此外，如果对方有什么需要，我们也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例如义务的替对方看管孩子，在生日的时候送一个礼物等等。不单如此呢，大家更是愿意分享意见，互相提醒的。我们要彼此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受，分享大家对事物的看法，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彼此欣赏对方的长处，例如是有爱心，乐意帮助人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坦诚地让对方了解他的短处，例如他做事情粗心大意、不守时等等。因为呢，能够做坦诚的忠告，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好了，来到第四步了，建立友谊的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建立更深入的关系了。到了这个阶段呢，大家都愿意更坦诚地深交，因而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接纳的程度呢也更加深入了，已经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彼此乐于聆听对方的心事，并且关心对方的需要，乐意随时伸出援手。俗话说啊，朋友是为患难而生的，真正的朋友呢，就是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什么需要，特别是他遇上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身边帮助他。例如说，他与家人闹得不愉快，我们要在当中做劝导、安慰；又或者他有什么忧虑，我们就要用爱心去聆听、安慰。如果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在他的身边聆听他的心事、安慰他，并且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他就会觉得您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了。除此之外啊，你也要乐于与对方分享您所有的东西。那这个分享呢，就应当包括了物质上的和心灵上的。比如说有时呢请他回家吃饭，与他分享您家庭的快乐等等。另外呢，当您有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乐意的与对方分享，因为朋友应该是有来有往的。然而我们这样做，不要期望对方一定要帮助我们，但是如果对方认为您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不用我们开口，那他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的。 以上四个建立友谊的步骤是需要付上很多的时间、真诚和爱心的，这就是代价。然而，这是值得的。试想一想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真诚的朋友，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而且呢，当我们与未信主的人成为好朋友之后，传福音的拦阻自然就会大大的减低了。当我们出于真诚的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信仰的时候，相信他们也是会乐意的聆听，也会愿意去思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们走向基督，接近基督，最后他们就会接受基督的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与未信主的人建立友谊，可以说是很理想的。或许是在实际的情况里，我们不一定可以建立到如此美满的友谊，因为友谊是双方的，我们想和对方做朋友，未必等于对方也想和我们做朋友。然而，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因为当我们努力地与人建立友谊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得着一些朋友的。有些呢可能是普普通通的朋友，有些呢可能是比较好的朋友。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能够与对方做朋友的时候，表示大家的关系都不会是很差的了。即使是泛泛之交，也表示大家有一定的关系，这对于我们传福音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拒绝，多数呢都会愿意思想或是尝试接触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了。只要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就表示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了。那至于他能不能信主，那就是神的工作了。然而我们要紧紧地记住啊，我们与未信者做朋友，千万不要出于功利主义，只是想对方呢，向对方传福音才与他做朋友。如果对方不信呢，就立刻终止朋友的关系，那这是不对的。我们与未信者做朋友，应当是出于真诚，真的是想与对方做朋友，即使对方不信主，仍然与他们做朋友，爱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那或许有一天，他们还是会信主的呢。我就听过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有一个人为他的朋友信主祷告，也不断地向他传福音，但这个朋友呢，心非常的硬，非常心硬啊，怎么也不肯相信。结果呢，到了这位信徒离开了世界，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主。然而，在这位信徒去世以后，十多年之后，那这位朋友终于信了主。当他信主之后啊，就随处的做见证。他说他深信他能够信主，是因为这位信徒不离不弃的为他祷告了几十年，他才会信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您看，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祷告的果效也是很奇妙的。今天我们的祷告所做的工作或许看不见果效，但有一天，这果效是会出现的。也许我们看不见，好像那位信徒一样，他死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他看不见自己祷告的果效。然而事实上，他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因此，弟兄姊妹，让我们努力，不灰心，有一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福音的工作，都是会有果效的。当然，我并不是希望我们要像这位信徒一样，要等到我们死了，我们的福音工作才有果效。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赶快的信主，早日的得到救恩的福气的。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与您一同的勉励，让我们不灰心，努力忠心的传福音。结果是怎么样，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啊！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刚才我所讲的如何与陌生人建立友谊，那这个方法呢，对已经认识的亲友也是适用的，只是省略了第一步彼此认识的阶段罢了。 然而，好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了。如果我们要想与亲友有好的友谊呢，也得要我们主动的与亲友建立良好的友谊和关系的。好了，当我们与未信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之后，应当如何带领他们走向基督呢？这方面我们就得留意对方的需要和把握机会了。在上面我略略的提过到，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或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的。在这个时候啊，正是他们对福音封闭的门户的缺口，因而这就是我们帮助他们提升对福音兴趣的好机会了。人生的大大小小的风波有许多，例如升学的压力啊，失恋，新婚的适应，怀孕，家中增添了新成员，转工，下岗，退休，疾病，配偶或者是亲友去世等等，很多很多。很多人面对这些风波或者是转变的时候啊，都会显得忧心和无助的。如果人能够克服这些冲击，那这些冲击呢，就会成为人成长的机会。那如果处理得不好，那这就会成为人的危机，人就会变得消沉呢、甚至会自杀啊等等。所以当我们的朋友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用爱心去关心他们，并且要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一对刚有孩子的夫妇，他们为这个新生的孩子呢烦恼不堪，这个孩子常常的哭，晚上又不睡觉，使他们手足无措。而做妈妈的甚至有产后的忧郁症，常常哭，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有自杀的倾向。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是急需要人帮助他们。如果您在这个时候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那么就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危机了。如果您已经是为人父母，那在这方面有经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您可以去探访他们，帮助他们如何照顾新生的婴儿，以减少他们的烦恼，同时呢辅导这个初为人母的妈妈开解她，让她的情绪平复下来。然而如果您没有经验的话，也可以请有经验的组员与您一同去探望他们，帮助他解决困难。这些雪中送炭的行为一定会令到这些未信者受感动的，那么他们就会对基督徒产生好感，自然就会愿意更多的接触基督教了。除了要留意这些表达爱心的机会之外，我们也可以借着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而让他们有接触信仰的机会的。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需要，成年人有成年人的需要，老年人呢也有老年人的需要。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的需要去满足他们，借此呢让他们接触信仰。让我再举个例子啊，例如小组要向年轻的父母传福音，那么小组就要先了解他们的需要，从他们的需要入手。那究竟年轻的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呢？对于年轻的夫妇啊，如果您对他们讲升学或者是前途的问题，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升学或者前途的问题，而是生育儿女或者是教导儿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着他们，就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了。刚才呢我所讲的那位同事的妹妹，她与丈夫为什么肯到教会去呢？就是因为他们夫妇呢都很关心教导儿女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接受信仰的熏陶，将来做一个好人。所以教会举办儿童主日学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使他们主动的到教会去了。我们要知道啊，能够让一些永远都不到教会去的人 现在却可以主动的接触教会，这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了。再讲这对夫妇，当这对夫妇接触到教会之后，他们认识了主日学的校长，而这位校长给他很好的印象，使他们很放心的让儿子继续参加主日学。你看，好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要得着这些人，有智慧的针对他们的需要和有生命的见证，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两样，使对方对基督教改观之后，其他的问题多数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例如他是无神论者，或者是信其他的宗教，如果他肯接触基督教的聚会，例如是福音性查经的小组，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必定会有这方面的讨论的，假以时日，他的问题就会解决的了。那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就从乙类呢渐渐地转变成为甲类，也就是说他们成为对福音抱开放态度的人了。那么小组就可以用对福音开放的人的传福音的方法向他们传福音了。所以呢，向乙类的人传福音一定要付上很大的忍耐，真诚地与他们交往，并要常常的祷告，求神让你敏锐到对方的需要，随时的去关心他，并且呢找机会分享见证，假以时日呢，这些未信主的朋友就会向基督开放的了。弟兄姊妹，很盼望神给我们爱心和智慧，好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些对福音抗拒的人吧。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向乙类人士传福音，就是对福音呢不是很开放，与基督有一段距离的人士呢，向他们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与他们建立友谊，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渐渐影响他们，带领他们归向基督。那我们如何与未信的人建立友谊呢？第一步就是采取主动与他建立友谊，而第二步呢，就是与对方建立认同感，接纳对方的为人。第三步就是做朋友了，要愿意花时间与朋友一起交往，彼此分享，有共同的兴趣，大家是乐于彼此帮助。第四步是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大家愿意更坦诚的深交，并且互相帮助。当我们与未信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之后，我们就要留意对方的需要。例如对方在危机的当中，或者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那感到他们的需要，这样就会使他们提升对福音的兴趣，而我们呢，可以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了。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呢，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记住啊，我的名字是郑子民。好了，我们下一次时间再见，愿神祝福您。